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萌哥你好，我是东明。
哎，你好东明，东明，我们正好试试上一次我们用的这个办法呢灵不灵。你现在能不能把加拉太书头五节背起来？
可以照着把它念下来。
我们上次就夸下海口，就是你如果要是读的稍微啊站在保罗的立场把它想透一点的话呢，就好像重写一部啊小说一样，或者重写一个作品，重画一个图画，因为你知道它大概从哪儿开始往哪儿走嘛。
嗯，思路是什么？
哎，它的思路是什么？那你现在能够背得起来吗？
好像这个第三节是中心，第三节中间的恩惠平安这四个字又是核心。
嗯，
所以前面第一节第二节呢就是在用一种比较严谨或者说是比较很正式的那
凶狠的，对。
我小时候凶狠了，但是觉得太过了。
二棒，第一个棒子就是他是使徒，第二个棒子是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但他在这个耶稣基督的使徒一开门就把自己叫使徒，也不说仆人，后面就加了，他说什么不是怎么样
由于人，
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和加拉从死里复活的父神。然后到了第三节之后他一定会有一个这个啊，对于救恩的陈述。那他这次救恩的陈述是什么呢？
恩惠平安。
不是，就是说恩惠平安之后，这个恩惠平安怎么来的？是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死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我们上次说了，他选的字是罪恶的时代。这句话是挺四平八稳的，这种东西啊真的是不容易写啊。但愿荣耀归于父神直到永永远远，然后他就阿门，对不对？这个阿门一完之后，他就单刀直入，或者说照你的话讲一往情深的开始跟加拉太的各教会算起账来。哎，他怎么算这个账呢？
话锋一转就开始批评了，
批判，这个真的是批判。第六节他怎么说的？
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
哎，这句话的文法其实有一点难呢。所谓离开是离开什么？
那招你们的这个就是全都是那离开的宾语啊，从那开始到的。
对对对，所以我说这个文法有点复杂嘛。他说的到底是什么？这么快离开是什么？
就是说保罗自己咯。
这个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
或者是父神，或者是神。
这个招你们的，他当然我们看见招是一个动词了，对不对？好像有一个有主格的动词。那谁借着基督之恩来招你们？应该是保罗。可是啊，恐怕他这里讲的还不是他自己，他肯定要讲他自己，但是恐怕他这里讲的还是福音。这个也可以解释成。我给你们那个福音是借着基督的恩来招你们。也就是说呢，同样基督的福音呢，有的人是借着恩来招你，有的不是借着恩来招你。
对，所以
也有这个可能。因为他底下接着就是说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要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所以他这个连续几个字的这个主词所谓招你们的，他是讲这个福音，神在基督里用恩来 招你们，我觉得这是他这个意思。当然谁稀奇呢？谁判断谁批判他们是我稀奇。
嗯，
哎，你们假如写这个学术论文的话哈，
嗯，
可不可以开宗明义就这么写，
批判别人开宗明义啊？
哎，就你在讲一个负面的情况，你一开头你就开始批判。
好像没有，这个跟学术论文，学术论文跟这个就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是一回事儿，是一回事儿。你可能当初念书的时候也听蒙哥讲过，说你们要这个写好毕业论文一定要熟读圣经，因为他的起承转合都很有道理了。就是因为他平常写的都是非常非常正面的，所以我才会提这个问题。这个有点像是个例外。因为照你们写这个比较严谨的文章啊，不是这种茶余饭后的东西的话，你要批判一个东西，你一定要先定义它，对不对？
嗯，
你不能不定义，然后你就说你更改。
嗯，
这老师一定要把你打过来，你要先把他说这个福音是什么，然后呢，这个更改了什么？
嗯，
对吧？
嗯，
你看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不是说我当初所传给你们的，我每次这个这个擘饼聚会啊，圣餐聚会啊，就要念这一段，是不是？我当初所传给你们的是什么？
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
对
啊，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对对对对，这段其实也是挺不好背的啊，它有几个重点，包括什么？照圣经所说，对吧？
嗯哼，
这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他不是就是死了就复活了，还有埋葬了，那个是福音的本质。他现在如果说离开那个借基督之恩招你们的福音，他怎么不先定义一下这个福音呢？
是不是他这个已经定义了在这里面？他说这个借着基督之恩，这个是不是就是对福音的定义呢？
嗯，从这个写论文的角度来讲呢，总是说明一下才好呗。
嗯，
福音的内容啊，你看，假如把哥林多前书那一段话摆到这里，哎呦，那段话里面固然是讲得很清楚，有关于这个福音的本体是什么，可是这个福音是怎么样用恩来招我们，却不在那段话里边。
嗯，
他光说照着圣经所记，照着圣经所记，那加拉太人。在目前为止，就我们读过加拉太书的人晓得，其实加拉太的问题不是在那个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那段话上。
嗯，
你把临前十五章三节这个话摆在加拉太教会，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这个哥林多教会也是从保罗听来这件事情。第一，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都没提到这个恩字。现在加拉太教会的问题可能也不是出在这里。
嗯，
要不然照着保罗老兄他这个所受的这个严谨的训练呢，他应该是先把他这个问题的正面讲一讲。你看他的罗马书开始，
嗯，
是吗？按着圣善的灵说，按着肉体说，对不对？
嗯
啊，就是我受了这个职分，在万国中叫人因他的名啊信从这个真道，其中也包括你们这住在罗马属基督的人。他都先把正面讲出来，这里他什么都不提，他就直接开始。他为什么这样做？
为什么不正面先把那个
对什么叫做借着基督之恩？
嗯，
为什么不先把这个正面的陈述做出来？你们这个做科研的人在这方面应该是很会替学生改论文的，对吧？
嗯，
你看哥林多教会有问题，有人写信来问他种种的东西，他也都好好的一样一样跟你讲，然后再跟你们讲说你们这个错在哪里，他的答案是什么，他讲得很好的，层次分明。这里很奇怪的，他怎么不先定义一下你所批判的这个对象是什么呢？他这个做法又与我们今天做工有什么关系呢？
对啊，只是说去从别的福音，但是没有说别的是什么别的。
别的是什么？他等一下还会讲。就像他跟哥林多教会讲的，我当日所传给你们的，他现在在写信，还可以清清楚楚、一字不差的再传给你们，并且他可以告诉你们说，不能从这边插出去。比如说有人不相信，说死人复活的事情已过，就败坏了很多人。 那个就跟我传的不一样了，对不对？那现在他就不说了，我所传给你们那个借基督之恩召你们的是什么东西，他怎么不用几句话把它讲出来呢？
对呀，他为什么不先把它
我们不如反过来想想看好了。假如你要用几句话把这个借基督之恩召你们的福音讲清楚，怎么个讲法呢？
那就是像罗马书那么讲吗？
就要把罗马书全部插在这个地方。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问题，他不是讲不清楚，要把这个东西讲清楚啊，可比其他东西都难讲。
嗯，
因为你说死人复活的事已过，这个他还是十五章，临前十五章虽然很长啊，他有一共多少节啊？我看看，
58节，
对吧？58节是吧？
嗯，
58节还是给你讲完了。你要把一个基督的福音啊，除了那个，我们就暂时说事件上啊为我们的罪死啦、埋葬了、复活了这些，除了这个之外，你要把这里面那个恩的成分用话给他讲清楚，那可是不容易啊。
嗯，
也绝对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讲清楚的。很多的病啊，你验个血就出来了，对不对？指数高，指数低啊。你看牙也是，牙疼就疼，不疼就不疼吗？晃一晃它摇就摇，不摇就不摇嘛。可是教会里面要是这个恩出了问题啊，
嗯，
它非常非常诡异的。你光把那个正确的东西讲完了，还没碰到它嘞。
就是。
哎，这种泥鳅很难抓。
嗯，
而且它是相当主观的，是我稀奇你们，很多人并不这么稀奇的。
嗯，
我觉得你们这样是不对的。
嗯，
那这些人是保罗当初传福音建立的，保罗也在他们中间至少走了两次了，使徒也写信了，我们上次稍微提了一下，这个使徒包括耶路撒冷他们的长老啊，雅各真的是说外邦人信主不需要受割礼。
嗯，
但是后来这居然这个事还出问题，那保罗心里面一定曾经长期的去思考这个病根在什么地方。
嗯，
对吧？你这不是说咱们农村老百姓啊，没知识，圣经没读过一遍。的确他们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新约圣经给你读过一遍，但是是保罗老兄亲自教导的。
嗯，
保罗跟巴拿巴走过一次，以后他又带了耶路撒冷长老的信再走一次。
嗯，
哎，这个恩还是从这个教会里面跑掉了，跑掉了被代替成别的东西。那这时候这个老中医保罗啊，他就要先抓到这个病根。
嗯，
如果我们现在再把加拉太书合起来的话，我问你东明，你觉得他抓的病根是什么？
离开
那是不错，离开是病相，他为什么会这样离开？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还是离开了。所以保罗说我稀奇嘛，所谓稀奇就是说连他自己听到都有点不敢相信。
嗯，
那么然后他现在要写信了，这绝对不是我一稀奇我一生气我就拿起笔来就开始写，不是的，他肯定是找到了这个病根，他才开始治这个病啊。
嗯，
我们今天也常常犯这个毛病，我看见某个地方有很大的需要我就去啊，我去的时候真的是抱着这个舍己身叫人焚烧的心去。
嗯，
我丢下了好多东西，甚至带了妻小，我们就把一生贡献在那里。可是你去并不表示你有答案的。
嗯，
你看这边咱们美国这边的高科技底下的这些医生啊，那下乡去啊，到偏远的地方去啊，那要带的行头可多了，什么抗菌素要带带吧，对不对？退烧药、止痛药要带带吧。你不带这些东西，你这个医生跑到那儿，那你还不如我们赤脚医生啊。
嗯，
这保罗也是一样，他必须要找到这个病根。我们今天服侍教会也是一样，你看见一个问题，你自己下去更正这个问题，可是你到底有没有答案？哼哼，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学问了。
嗯，
所以保罗固然在这里所写的第一句话是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去招你们去从别的福音，好像没有正面陈述他的观察是什么。其实他是有的。
嗯，
这个加拉太书固然讲的是老百姓离开福音，可是那个问题其实不是出在福音的道理上，而是出在什么呢？第七节所说的，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
嗯，
所以加拉太书啊跟罗马书啊 跟哥林多书是不太一样的，因为罗马书是讲这个什么学理问题，对吧？
嗯，讲福音真理，
把这个恩啊、律法啊、福音啊、得救啊、乖乖神的计划啊、教会啊，因为讲的是淋漓尽致。哥林多教会是讲这个问题，教会里面自己出的问题，嗯、什么淫乱呐、啊。聚会呀、啊，分党啊，对不对？真理呀、啊，加拉太书是讲什么问题啊？
讲这些搅扰。
哎，只是有小三呢、啊。
哎，就是
有二奶，有小三问题、啊，是外边进来的人的问题。
嗯，
这个问题是我们所有服侍教会的人一定会碰见的。
嗯，对。
如果我们这个猜测，哎，我们都还没开始读，就在这乱猜嘛，
嗯，
对吧？那可是有时候想想，这东西还是有用的。如果这个猜测是对的，那我们就应当留意啊，教会里面最难处理的这个人的问题啊，有一些强势的人进来，他要影响你，他要照着保罗这里所说搅扰你的时候，服侍主的人对于教会、对于弟兄姐妹。他的态度，他的劝诫到底应当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这个猜测是对的话，那其实他一开头他就把这个问题的本身，这个病啊，先陈述的一开头就已经讲到底了。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嗯，
不是我传给你们的不对，也不是你们对于我们所传的呢忘了什么，
嗯，
而是后来又来了一些人呢，他先借着跟你们的关系，然后要把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东西呢稍微改一改。这件事情保罗是很生气的。
嗯，
然后他第八节他就说了，他怎么说的？东明给我们念一念呢。
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
哦，你第一次读到这个话你什么感受？
很严厉啊。
挺严厉，你感觉好不好？我们到现在的话下，我感觉很不好，你感觉好不好？
感觉挺好的，应该咒诅。
那你很有这个信主的慧根呐、啊！我第一次读到这个话，我真的是横眉竖眼，我说这人怎么这么讲话？但平常我们都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圣经背得越准确越好。这句话如果不要这么准确，用我们的大白话讲一讲是什么意思？
就是无论是谁来说，如果是跟这个我们所说的不同，那就不对。
是他在叫谁来决定这件事情，对不对？他叫谁来决定？
神来决定。
你觉得是神来决定吗？
咒诅嘛，肯定就是应该神的咒诅。
那当然了，但是他写这个信的时候，他不是写给神呐、
啊。嗯，所以要这些听众他们要有这个见识和判断。
教会信主的人自己。要有这个见识和判断，当我把这个福音传给你的时候，你就开始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呢？如果别人再来跟你说什么，无论他是谁，你要把他说的第一与我跟你说的对照对照。
嗯，要辨别。
对，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要是没有这个正牌的，你就没办法鉴定哪个是假的嘛。
嗯，
你一定要先把这个保罗所传给我们的福音从各方各面啊，这就不只是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第一重要的那几件事儿，而是包括这个他底下要说的这个恩的问题，你也可以说是有关于罗马书一切的讲论呢、啊、你要把它记在心里，你得弄清楚了。然后有别的传道人来讲了啊，比如说有个山外天元节目啊开始解圣经了啊，或者教会来个新牧师了，或者有个外地讲员，或者有个世界知名的啊媒体人物啊，不管他是谁，他所讲的东西、嗯、责任在于信徒身上，要拿来与谁所讲的相对照啊。
在这显示说与我们所传，
对，与保罗所传的相对照。
嗯，
讲到这里我觉得
嗯
教会弟兄姐妹的没倒掉80%，也倒掉90%了。 你问他说保罗到底说了一些什么东西，跟你现在教会里的传道人，或者是跟这个神学家，或者某某名人，或者网上的什么东西之间有什么不同，他根本无从比起。
嗯，
他无从比起，所以才会写信来问这种，我们牧师这样讲对不对啊？你觉得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啊？为什么我听了这样的说法觉得不太舒服呢？我觉得他这样讲也很对啊。你问谁不都是白搭吗？圣经讲得很清楚啊，第一重要，必须把他所传给我们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弄清楚。
对。
然后责任是在你，你不要去问别人，别人跟你讲了都不算的。
嗯，
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你问了干什么？你是不是要离婚？你为什么要问我？我讲了以后，你要拿我讲的怎么办？我才不这么傻！你当然知道答案，要不然你就不会来问了，对吧？圣经到底说了一些什么话？哎呀，这个一定要弄清楚。
对，
这个就是大家没下功夫的地方。哎，觉得说，哎呀，我没念过神学院，没人叫你去念神学院，你先把他的书信里面的东西弄清楚嘛。亚拉太书特别讲到这个恩。恩，这个用恩来招你们的福音和不用恩来招你们的福音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哎，愿闻其详。哎呀，这个题目弟兄姐妹一考就倒。
嗯，
你要是被考倒了，也就是说你没有好好的把保罗所传给我们用恩来招我们基督的福音弄得相当透彻的话，那读加拉太书其实是没有什么功效的。对不对？就是看他们一些骂人的话是骂得很爽啊，
嗯，
他这个话是很严重的。无论是我们，包括他自己哦，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一个叫做福音的东西给你们，与我们从前所传给你们的，当然这个中文这个时事没写出来，对不对？这是讲到保罗刚开始传道的时候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啊就应当被咒诅。
嗯，
这话是够凶的了。包括他自己哦，如果过了几年，保罗说：“哎，我现在的领受不一样了。”
那也不能听，
你把他赶出去。而且他这话是讲了两遍呢。第九节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圣经很重要的问题，他总是正反两面说啊。他这里所说的尤其有意思。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这句话和第八节有什么不一样？
第八节呢，强调的是传给你们的，
嗯，
啊，就是说曾经就是以前。那
我们所说的对。
第九节呢是你们所领受的。
哎，我们这个东明弟兄果然是在学校里面的教书匠，他一眼就看出来了。
啊，
但这个话你敢不敢讲？你教了一门，你教的挺好。嗯，哎，你说将来这个学生啊，在评判有关于这门课的知识的时候，不单是从我教的，而且从你们现在所学的，两个摆在对等的地位。你们当初所领受的，我很有把握是100%的对了。
嗯，
你敢说这话吗？你有这么好的学生吗？
这个上课里面哈，
嗯，
这个还不能这么说，对吧？哎，这个蒙哥，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哈，就是第八节、第九节这个。这个话真的是很有胆量啊，就是
很有胆量。哎，对对，
实际上就是在说第九节的那个领受的是完全的正确的，就一点都没有漏啊或者是啥。
这学生直接就把他上完课就直接升正教授，你看看厉害不厉害？
哎，就是，嗯，
其实，哎呀，这个现在的传道都是怎么样？一往情深，照你的话讲。对吧？
嗯，
光顾自己讲，学生到底听进去没有？哎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下课回家领个薪水袋，对不对？现在不领薪水袋，直接是 direct deposit。
嗯，
此后两下无关。我们在台上讲道也是一样，你讲你的，他听他的，他一面听一面想。等到他有的时候偶尔有机会听见他们说，哎，那个时候某某传道人呐、啊，某某牧师讲什么，那你这个。讲到的人就听了哈哈大笑，说我真的这么说了吗？你觉得保罗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把握？
那就是圣灵的工作了。
你这个很赖皮啊，这个所谓圣灵的工作就是
是很赖皮，没错，
就跟交给主一样。
对对对，很赖皮，没错。要不怎么说呢？
我想至少保罗在一个地方传福音呢、啊、他是跟他们过日子的传福音。
哎，对，所以他真的知道，
他真的知道，直到有人把他赶走，把他打走， 而且显然他到不管时间多长多短，当人家把他赶走把他打走的时候呢，他也蛮清楚这些信徒所领受的是什么。这个就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想一想了啊。那么今天这个有些中国人的办法，你要知道学生所领受的是什么，好像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考试，是吧？
那像鹏哥你的说法，应该跟他们过日子啊，同吃同住才行啊。
你做老师做了这么久，你觉得用考试来考学生的程度这件事情有什么缺点，有什么优点？
缺点太多了，问题是就是没有办法同吃同住，所以只好这个退而求其次考试了。因为考试的话，实际上你就像我自己的体会的话，首先我教的东西的话，只能挑一部分来考。那有的人他可能刚好就知道我要考的那一部分，还有很多他不知道了，但是。只不过他的这个运气比较好，所以他也就另外我自己教的，其实我有的自己也不知道，我就不会考那些。
还有这么回事？真有这种事吗？
那当然，我只会考我那有把握的教的。
所以你们教归教，你教的东西不表示你真会，你全会就是了。
那当然了，那只能是就是像星星点点一样的。
哦，那就跟做传道人差不多。我从来不去讲什么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对吧？那是先知在讲的。
我说怎么山外天人里面只有新约呢？
就是了，历史书稍微可以讲一讲，对不对？因为自从听了二三子的节目之后，发现历史书很好发挥。哎呀，其他什么先知书啊，那是讲给先知的门徒听的。
文哥，下次我们来查那个耶利米哀歌，这样挺好的。
过年你要跟大家听耶利米哀歌，好吧？
那耶利米不就是那样子吗？在别人高兴的时候，他在唱哀歌。
哎，这倒是有道理啊。东明，你看我们扯呢，今天讲了三节的福音呢，又过了一个节目，这很快呀。
哎呀，就是啊，这得查到哪年去了？
慢慢来，慢慢来，因为这东西得搞清楚啊，他到底他这说是什么？你看这教会里面有人进来，这进来的手续一定是借着人与人的关系来牢笼他们，来搅扰他们，第二步才是。对于福音的还不是去掉，甚至也不是异端，而是什么更改。保罗为了这件事情他就写信，如果保罗知道我们今天教会里边很多很多的东西，他不知道要再写几封信不行。所以啊，这个加拉太书呢看起来是简单的，实际上这里边还严重的问题，我们不但要知道他说什么，我们还要学会他怎么处理。当这样的问题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好结局的，没有所谓天下太平的处理，更不是息事宁人的处理，因为他一开头就摆着非常强硬的姿态。但是这个你得小心呐，做错了不得了。该采取保罗这样划清界限强硬立场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场合，到底是什么情况，要弄清楚了，因为这是他告诉我们怎么样杜绝这样问题的一个宝典，一个手册啊。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由那高山流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 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